日本动漫作者荒川弘的作品 Raiden 18 6月发售全新单行本之后，中国网民发现该作品在十年前第三回连载中出现一幕将毛泽东画成僵尸，头上还贴着勒令厕所在哪里呢的符咒，以此讽刺中国厕所难找。这一事件在中国社群媒体上引发争议，一些中国小粉红批评作者辱华，而作者并未道歉。国际上的艺术创作遭到中国网民批评为辱华的例子屡见不鲜，其中漫画文化风行的日本就屡次遭到中国小粉红的攻击，除了抵制购买之外，他们还要求作者改剧本、谢罪、退出中国市场等。东京大学研究所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加治乌健司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政治讽刺艺术的表达应该得到保护，但是从主体尊严的角度来看，由于讽刺的对象往往是个人和群体，包括种族、民族、宗教、思想、年龄、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等，因此并非所有的政治讽刺艺术都应该被接受。至于什么样的政治讽刺艺术是可以接受的，如何兼顾表达自由和主体尊严，这需要就具体情况分析。软性恐怖政治和言论自由不扼杀当代艺术这本书的作者，京都艺术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小崎哲哉对美国之音说，漫画家应该有画他想画的作品的自由。他说，
芸術表現について一番重要なことは当然ながら言論の自由ですよね。言論あるいは表現の自由。
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最重要也最不能妥协的就是表达的自由，这是最应该被保护的。当然，让人感觉到恐惧或受伤等仇恨发言，或是仇恨犯罪是不行的，歧视社会弱势者也是不应该的。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因为这些日本漫画作品而受到身体的伤害，或因此感到恐惧。批评他国政治也是创作者的创作自由，这与批评者拥有言论自由是一样的。二籍华裔艺术家巴丢草因创作讽刺中国政治的漫画作品而闻名。他说，艺术家们是透过视觉或其他媒介表达自己的看法。他说，
那其实表达意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活动。因为我是出生在大陆，然后我也生活在海外许多年。这种应该是非常正常化的艺术家的表达，那在中国其实就是不可能的存在，因为所有的跟政治相关的东西都是必须经过管控、限制、审查。那我觉得很基本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的艺术家现在没有这种环境。那我们作为海外的艺术家，在一个相对自由和安全的环境里面，那就应该多做一些。
巴丢草对于目前艺术创作逃避现实生活主题的状况感到忧虑，他认为这种状况应该要改变。他说，
我觉得艺术家他有社会责任感，这个社会责任感其实来自于艺术家他与生俱来的这种authority， 他的权力以及他的这种权威感。因为对于大众来说，艺术家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平视的，往往是仰视的。艺术作品往往被展示在institution 的不管是博物馆、展览馆或者画廊里面。那其实它鲜艳的就带有一种对于大众的教育的还有引导的这个力量。那我觉得既然艺术家有这种力量，那他应该肩负起相应的责任。
巴丢草表示，尤其是在目前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艺术家们无论其国籍为何，都对反映社会变动负有一负责任。他本人常常因为讽刺中国政治为题材的创作而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谈及受到的威胁，他说，
那很多啊，就是最简单就是一直会有网络上的威胁，每天都会受到死亡的威胁。有的时候也会 cyber attack， 就是网络会受到攻击，没有办法上网。我在澳洲会不得不用 VPN 才可以上网。在中国会有黑客来进行攻击。那之前呢，我曾经有被跟踪过的经历。 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我觉得我其实很难在澳大利亚得到机会去展示一些跟人权相关议题的作品，特别是针对中国的。那我觉得其实许多的画廊或者是这种基金会，它也跟中国市场有一些联系，所以它就自我审查。
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自己身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不断以创作表达所熟悉的环境中应该面对的问题。日本动漫作者荒川弘因为漫画作品中包含消遣毛泽东的内容，被中国小粉红批评为辱华，但是他不仅没有为此道歉，反而在近日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明确表示，这些内容是为了让那个国家不再出盗版漫画。此言一出，又遭到中国小粉红的批评。小齐哲哉说：“
まあブラックヒューモアの得意な上手な作家ですよね、上手な漫画家。”
荒川弘本来就是黑色幽默的高手，作品一直都很有趣。而毛泽东并不是唯一出现在其作品的僵尸机器人，斯大林、丘吉尔、撒切尔以及好战的明治时代大日本帝国武士也频频出现。这是一部精心设计的黑色幽默作品，而不是有意的挑衅。即使读者认为他的作品造成了感情伤害，也不能威胁作者或剥夺其言论自由。1956年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百花运动就是毛泽东本人提出来的。接着仅仅一年之后，毛泽东就违背了他的诺言，开始了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从此之后，中国就没有言论自由了。现在小粉红们因为毛泽东的主题而愤怒，对比之下是不是很讽刺呢？但是加治乌健司表示，侮辱另一个国家受人尊敬的人作为阻止盗版的方式是不合适的。众所周知，这个漫画的作者荒川弘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尊重，从其作品《英雄传》《三国志日食》等可见一斑。所以他认为这次出现消遣毛泽东的内容不算是政治讽刺，而是失败的黑色幽默。加治乌健司认为，日本必须认识到在国际观点上被判断和评价的可能性，而非只顾及在日本国内的观感。台湾政治讽刺漫画家、屏东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系教授张仲金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有很大的是跟民主自尊有关啦、啊，因为中国就是说，它自从崛起之后，它整个经济的那个起飞啊，它唯一被西方容易诟病就是它的人权跟它的民主问题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中国当然是希望说，我都已经奋斗到这样，我都不输给你们了，为什么你们老是笑我的一些其他东西？它可能会有一些我们叫做外围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组织。他可能会有那种所谓的揣摩上意或者维护等等一些动作。那其实有时候我们讲说，其实这个不是对我们那个人身安全的那个影响，而是对你人格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追杀啦。
中国近来也开始出现以讽刺他国政治为主题的艺术创作。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去年在推特上分享了一张丑化澳大利亚军人的图片，今年他又在推特上发布一张修改自日本标志性浮世绘版画《神奈川冲浪》里的讽刺插图，暗讽日本将核事故废水排入海中的决定。小齐哲哉认为，国家之间交换政治主张和批评意见基本上是一种合理的行为。对于《神奈川冲浪》里的讽刺作品，他说，
だって面白かったもん。やっぱり
这不是很有趣吗？反观这也可以刺激日本政府思考，是否因为没有对排放废水充分解释，才会引起邻近国家的担忧。当然，日本外务省要求中国撤下在官方外交上也是适当的反应。但是对民间来说，日本人应该效法发布这个插图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因为改编葛饰北斋的作品不但很有创意，也符合表达自由。张仲金说，
这是西方擅长的一个方式嘛，因为他本身就有这样子的民主的素养这么久了、啊。那 以中国来讲的话，他以前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开放的结构存在嘛。 那所以说他看到西方用这种方法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嘲弄跟挑衅动作嘛，相对的他可能也想说，我就用你们认为你们自由的一种方式嘛，你们认为民主的一种方式来回向给你们嘛，啊，就是以彼之道还诸彼身这种概念嘛。你不觉得他现在用的方法都符合西方的标准吗？
张仲京认为这是标准的后现代以视觉文化主导的时代，图像的影响力大于文字的影响力，其传播力更为显著，而中国也在学习。差别在于中国的发布者多为官方，而民主国家多为个人。小齐哲哉说，
どこしてもあれツイッターでしょ？で、自国民にツイッターを使うことは禁止してるのに、海外に。
我觉得奇怪的是，脸书和推特在中国不能使用，可以使用的国内 SNS 简讯又要被审查。但是赵立坚却可以用推特来发表讽刺他国政治的漫画，怎么能有双重标准呢？中国人不是应该先抗议自己表达空间受到限制吗？怎么能先批评别人的表达呢？政治讽刺是反抗权力的流行武器，剥夺讽刺和批评的权利，无非是剥夺了自己反抗的舞台。民主社会的受众在推特等平台上对某些作品表示抗议，这是表达与交流意见，这是他们的自由，和创作自由一样，都不该被剥夺。张仲京认为，幽默讽刺时事的漫画，一方面向民众揭露政治霸权背后的荒谬与黑暗，另一方面也是提醒当权者的行为正遭受着人民的监督，是一种权力的景观，在民主国家至今仍具有一定的规训作用。他说，
内宪政时代，就是说他在政党未轮替之前，那个时候大家对执政党会有一些批评啦，那你当然也会有一些管道，那这是一个台湾民主那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历史，所以当时的这样子的那个我们叫做党外的声音等等或者是漫画等等，在那个时候一直延续下来的啦。那可是这些年之后，因为政党轮替之后，可以发声的管道越多啦，只要你有了键盘有荧幕，你就可以发表。那或许他不见得一定是透过报章媒体杂志啊，或许他自己有他社群平台去发表的一种方式啊。那当然这也是台湾民主进步之后很多多元的方法。
小齐哲哉强调，民主社会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表达的自由，也就是言论自由。他认为拥有自由才会有幽默感的发挥空间，政治讽刺漫画才有发挥正面效果的可能。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